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一次呢，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地寒流的影响啊，在美国呢，有很多的州，这个持续的被这个极端寒冷的天气的侵袭啊，而且呢，很多的地方呢，气温是创这几年来的最低的记录啊，至少在美国有30多个人死亡哈。那我们看见美国本土大概有70%多的这个地方呢，都被白雪遮盖了。这个是从我们家的这个楼上拍出去的外面的这个雪景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小区里头的照片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搬到这里来的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一个景况哈。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的问题啊，包括呢这个。断电啊！我们看见，在光是在德州啊，全美大概有400多万户呢没有电了啊，最起码呢一天以上。像我们的家刚刚好20几个小时啊，我礼拜一呢在早上在教课的时候突然断电了，跳掉了啊。这个还好，我事前有预先准备，让我另外一个学生做 co-host，所以呢我用手机再回来啊，再继续用手机教课啊。但是呢，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一天呢，我们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呢，是连续的没有电的啊。就像我刚才跟张长老提的说，我们隔天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啊，我们是挤在一起，在这个楼上的这个 game room 里面睡觉比较 warm 一点，好像在 camping 一样的。起来呢，室内的温度36度啊，哇！那前一天晚上吃饭是用烛光晚餐，OK。然后呢，把窗户打开，看到外面的雪景啊，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见更多的人家的他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有很大的损失啊。我是这个前几天才知道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呢，也是出了这个大的问题啊，现在还在这个要准备要修复的当中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紧急的状态之下呢，啊，当然德州呢。是宣告成为这个紧急的灾难区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虽然有这样子的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他们开放他们的 building 啊，就是供水、供暖气、供电的这样子的，来开放给附近的社区的这些虽然可能有些人不是基督徒的，他们是只不过是一般的百姓的，也能够来使用教会。就算他们不是来这个教会聚会的，也欢迎他们来使用，暖气啊、水啊、电力啊，晚上就在那里过夜的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嘛，在这个照片里的这个弟兄啊，你知道他的情况是，他们自己的家呢也是水管爆了，但是呢，他接到很多的电话，因为他是 plumbing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哈，专门做 plumbing 的，所以呢。他就接到很多电话，很多的通电话，甚至包括有传道人的家也是的啊。那去拜托他帮忙，因为他们这些家人家的水管破裂了啊。但是呢，他自己家的水管破裂，他只不过去啊，这是他太太帮他拍的照片，只是把那个水这外面的总管关掉，然后就去跑出去开车啊，去帮助很多其他的人家的水管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样的一个弟兄呢，实在是非常有爱心的。你们想想看，这个冰天雪地，有谁想要出门的？更何况自己的家里的水管都破了啊！他自己把自己的总水管关，总水喉关起来以后呢，去开车去很远的地方，甚至到 Fort Worth 那个要40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够到的地方啊。Fort Worth 从这里我们这里出发，大概要40几分钟到50分钟，更不要讲说冰天雪地的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开车。啊，甚至于在2个礼拜前，Fort Worth 那个地方才发生一个很大的车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弟兄有这样的爱心？啊，原来啊，他的太太就这样的分享，我也是得到他太太的允许才能够讲这个事情的。OK，他的太太是我的学生啊，他就这样的来介绍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是其实是去年4月份的事情啊，4月底5月初的事情。啊，这是他太太所讲的话，我只 quote 他所讲的话。他说：“我带着孩子呢，4月份呢回去台湾以后呢，我的先生 就是这位弟兄，照片里的这个弟兄，五月初工作的时候，从3楼掉下来，摔在地面上，整个人都快不行了，又不敢去医院了，因为德州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他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躺在床上啊，然后他的先生的姑姑呢，就的先生的这个姐姐啊，就是他的大姑啊，就照顾他们啊。这个姊妹，我这个学生讲说，我在台湾眼泪都快流干了。然后他讲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他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轮流三餐送饭到他的家里去，OK，连续30天不间断，OK，那到他甚至于他我的这个学生讲说，现在所有的送饭的这些 container 还在留在客厅的这个餐桌上。啊，我真的看见了，因为我11月份呢去他家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些饭盒啊，都还留在餐桌上。请问弟兄姊妹们，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的爱是哪一种爱呢？啊，我们看见英文跟中文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中文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有文化一点啊。对不起，我不是文化主义，本位主义者哈，但是看起来是比较啊，你看。爱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就爱统管所有的爱，光是这个 love 这个字啊，甚至于不是爱的时候也讲爱。Oh, I love this, I hate that. OK，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中文里头啊，有父爱，用这个父这个字，虽然它是个名词，但是用形容词来形容底下的这个爱，有母爱也是一样的，有爱、情爱、有兼爱，这种各种不同的爱呢？都是上面会有一个形容词，用名词来当做形容词来形容这样的一种爱。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在这个世上有哪一种爱是永恒的，它不会改变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是这样子的爱持续不断的在人间进行着，甚至于将来永恒在这个永恒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个理念永恒不断的在持续着呢。啊，今天我们呢要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了。虽然是短短的一节，但是我们要从这一节里头来学习那永恒的爱，那个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所以，我们呢继续要来看，既然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来。学习认识什么是这样一个真正永恒的爱，我们呢必须要先从它的上下文背景的理念来思考。我们看见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坐落是在这个非常主要的讲到属灵恩赐的使徒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教导里头讲到属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里头。那我们看见这个段落。很奇妙的，突然间在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突然间好像跟恩赐没有关系的插入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在第12章的地方啊，保罗教导一些关于属灵恩赐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他在这第12章的最结尾的地方，他说你们要切切的要求那更大的恩赐啊。其实这个恩赐呢，在原文是恩典的意思。更大的恩典，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这是12章结尾的地方。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章一开始，保罗用3节经文呢，一直讲到没有爱的情况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就算有再好的恩赐，都是没有用的，都没有益处的，没有帮助人的。啊，这是在第十三章一开始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二三节。保罗这样子的讲，没有爱的情况，所以来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用一种非常生动的一种笔法来形容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然后呢，我们看见第十三章的结尾的地方，保罗这样子的做一个好像结论一样的一个小结啊，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这三样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爱。但是这样子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这样子一个真正的永恒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我们要继续来思考，回答弟兄姊妹的一个心里面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要把这样子的关于真正的爱、永恒的爱插入在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的当中呢？啊，我们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位相当出名的解经系的这个教授啊，他叫 Constable 教授的，他就讲到为什么。他的观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一段经文插在中间，他这么讲，我括他的所说的话，他说保罗现在开始阐述真爱胜过最重要的这一些属灵恩赐的事实。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十二章里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头前三个清，那里有三个清单讲到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但是 Dr. Constable 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虽然他们没有这些恩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怎么样，操练真爱。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来学习如何的通过神所设计的各种的方式来找到认识真正的爱，并且把这样的真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在永恒里面，而是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方里面的生活里头运用出来。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那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在第四章呢，第四节呢，他有一个非常比较的一个对比的方式。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但是在第四节的前半段一开始，他好像就是给爱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爱有一个所谓的叙述性的一个笔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他说这爱是恒久忍耐。那如果我们回到原文里头呢，我们知道这个爱呢，翻在希腊文里头是它的这个读音呢叫做 agape 啊，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第一行的这个希腊文我们不一定熟悉，但是那个后第二行的那个这个音译啊，我们就看得出来，那个中间那个紫色的字啊，是 agape，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爱。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的爱是 agape 啊，弟兄姊妹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是 agape。agape 不是就是我们等一般的这个崇拜以后一起吃饭叫 agape 吗？没有错，那个也叫 agape， 那个是我们所谓的爱宴。OK， 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 agape 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一个希腊文的用字，但是这样的 agape 是什么样的爱呢？啊，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这样的爱是什么爱，这样的爱其实就是指的是上帝和基督的爱。这样的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就是这个 agape 爱的源头，而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爱，上帝就是 agape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爱。啊，我们呢继续来看，既然再回到刚才那个字的定义里头，真爱这样的 agape 的爱，后面那个字呢是翻译成恒久忍耐。那如果你会看英文的话，你看见在这个中文的上面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叫 endures long sufferings， 所以 macrothumia 这个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告诉我们恒久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这样子的爱，请问弟兄姊妹们，爱跟恒久忍耐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达拉斯神学院另外有一位教授，他Dr. Lowry 就是这样子讲，他说忍耐，他继续的来解释什么是忍耐。他说忍耐是一种受到屈辱而不去报复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在这个能量在原文是 capacity 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地方，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被人受到屈辱啊，好比说在尊重的问题里头，或者是在圣餐的里头，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被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羞辱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这个 agape 的爱，大家要 Lowry 继续讲，这样 agape 的爱使那些受到屈辱的基督徒，他不去报复那些得罪他们的人。这样子一个真正的爱，是使那些受到屈辱的基督徒， 他不会去报复那些得罪他们的人，反而用仁慈和良善来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界定，我们看见爱是恒久忍耐，也就是说今天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爱呢？有神的爱，这样的一个 agape 呢？我相信要经过长久的忍耐来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提升，使我们能够培养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真爱与忍耐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中国字的这个人呢、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去看，很奇妙的啊。我教我的孩子中文呢是用英文讲教中文的，但是呢我用这个部首的理念来帮助他们认识中文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啊，非常微妙的地方。你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忍这个字了吗？我们中国有句话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啊，其实应该讲成忍字心上一把刀。我们看这个刀就在心的上头，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4节到第35节的地方，那一位先知西面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这位孩子就是主耶稣说啊，他对玛利亚这么说，孩子悖逆，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叫许多的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最后呢，这个是前半部分是在讲的是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西面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爱，恒久忍耐的爱，是一种好像刀就在你的心上刺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在教会的这个宣教历史里头，有一位相当出名的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arey 的，你知道他在印度有41年的时间。 William Carey 在印度忍受了许多的孤单、悲伤和遗憾，他自己染上了疟疾 Malaria， 他自己的儿子死于痢疾 Dysentery。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自己的太太呢，有严重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啊，一般来讲就是他已经疯了。这个给 William Carey 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事工、他们的宣教的工作还有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想象得到 William Carey 身上他的心里面的那一把刀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 William Carey 在这样的一切的苦难的当中，他仍然大抱持的希望、信任上帝，他甚至为自己的苦难感恩。这是 William Carey 自己的话，我把它翻译给弟兄姊妹听。这确实是我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是我仍然高兴确认自己在这里，而且上帝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 William Carey 这个宣教士在印度41年的时间，虽然他只帮助了700个人蒙恩得救，信了主，受了洗，但是 William Carey 对印度的整个国家社会有多大的帮助吗？他帮助印度的政府改革许多印度的问题，而且他开办的神学院还有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把圣经翻译成主要的印度的这些语言。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41年来对 William Carey 来讲是长期的苦难，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领受的神的真爱，他也认识了上帝的真爱，在这些苦难的当中他忍受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思考，那为什么上帝要训练基督徒，训练你跟我？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困难，会有这样的面对的苦难。为什么上帝要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要教导我们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爱，而且在生活当中要来操练那真正的永恒的爱啊？我们再回到第四节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四节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比法，叫做对比的方式。我们看见在右手边如果我们看见在这个表格里头呢，我设计的这个表格是给大家参考的，在右手边呢是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没有看见，那真正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左手边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爱。这样子一个不是真正的爱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行为态度上会有嫉妒、自夸、张狂的现象。我们看见这个对比了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想起上帝的话。我们看见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一个对比，骄傲跟谦卑的对比。忍耐恩慈是根源自从神而来的谦卑，使我们认识神的爱，而且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生命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忍耐，这样的恩慈的态度。但是我们看见罪是上帝所抵挡的啊。C.S. Lewis 呢，在他的这个著作的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拿来找来看啊。我们看见 C.S. Lewis。他在他的这本书里头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大的罪。我扩给弟兄姊妹听，他说骄傲在本质上就是竞争，骄傲就是不容人的，不容人是他的本性，要和他人比较才能够使自己感到骄傲，是一种高人一等才会开心的一个心理啊！我补述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病态的心理。一旦要评比的东西消失了以后，骄傲也随之而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当时啊，我们看见这是当时 C.S. Lewis 的一个很好的观察。什么是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箴言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看见人都喜欢去比较啊。我们中国呢有一些俗语，就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啊。接下来我就不讲了哈啊。但是我们看见人比完文章，自己的文章以后，又继续比太太，太太呢还是自己的好，应该这么讲哈。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另外一种俗语了啊。我们看见也为我们常常人跟人之间也用孩子来比较，哎，某某人啊，你孩子读哪里啊？哦，哈佛，你知道吗？我儿子读耶鲁，耶鲁啊。另外说，那算什么？我还送我孩子去读牛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常常人就喜欢去比较，甚至呢，这一次的断电，可能也有人来比较自己家里停电的时数的多少来。哎呀，我们家停电了两天的时间，你看我多厉害啊，我还熬得过来。我们看见人都喜欢去评比，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箴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怎么样，在跌倒之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上帝如何的来对付人的骄傲呢？上帝如何来帮助人谦卑下来呢？使徒保罗他自己啊，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作者使徒保罗他自己就把他的生命的经历啊，就告诉了我们。那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地方，在第十二章，今天我们看的是前书，但是他在后书十二章里头告诉我们他自己啊，让神对付的经历。那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保罗这么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弟兄姊妹们，自高这个字眼在这里出现了两次，什么意思？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自高就是骄傲。但是神允许使徒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我们看见神要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苦难的当中能够谦卑下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上帝要帮助我们，他不但要对付我们的骄傲，还要帮助我们能够塑造神的爱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也就是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在知识上、头脑上，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爱，但是在这个知识的范畴里头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入到这个情感的当中，神要我们经历过神的爱，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明白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最后我们才能够把透过自己的行动给予别人怜悯跟恩典，来塑造这样，借着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行动，使我们能够塑造出上帝爱的品格。因为上帝的爱就借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内化，成为有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作者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地方，他这么讲，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会背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练的过程当中，虽然有患难，但是这样一个忍耐的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产生的在生命的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会羞愧。我们看见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中进行了，虽然那把刀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这样一个奇妙的善工。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来思考的是，那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学习，如何来学习这样一个真正的爱，永恒的爱，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呢？我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学习谦卑的服侍他人，服侍别人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是用谦卑的态度。为什么？因为这个来对付我们的骄傲是最好的办法。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够谦卑的去服侍他人，这个是对付我们的骄傲最好的办法。你们知道在很多的教会的历史里头，有很多伟大的这个宣教士，好比说 Mother Teresa、 Amy Carmichael 这些基督徒，他们表现了神的爱，谦卑他们自己，在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当中，这些人群里头来帮助这一些需要的人。他们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教导的那个内容啊，遵循耶稣基督的榜样来服侍人。腓立比书二章三章三到五节的地方，使徒保罗这样子来教导我们，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结党是哥林多前书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一开始我们看见第一章就在讲到结党的问题，那个根源就是骄傲，贪图虚浮的荣耀也是骄傲。所以保罗前面也是用负面的方式说，你们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骄傲的行为，应该要怎么样？他继续讲正面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最后他讲到一句很棒的话，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呢，的原文的意思是他的思想，他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要去除骄傲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包括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正面的，我们要谦卑的怎么样去顾别人的事，去服侍别人，那个态度上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是我们看见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以后，继续讲到一段非常伟大的经文。这段伟大的经文呢，英文叫做 kenosis， 就是基督的道空。那从第六节、第七节一直到后面第十一节，整体的来讲，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想要谦卑服侍别人啊，借着保罗的教导告诉我们，必须要跟随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就像使徒保罗刚才我们继续来看，从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三节到第五节以后，第六节他怎么讲？这是道空的经文。第二章第六节，这是腓立比书，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七节最主要的经文，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怎么样？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严格讲起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受苦的最高潮。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的形容，他看这些苦难是用喜乐的心来忍受。你们看见，让这慢慢。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去谦卑的服侍别人，对付自己的骄傲，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要谦卑的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的来谦卑的服侍你的家人，但是在你的家，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在教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在你自己的家里能够实践出来，弟兄姊妹们，那更不要讲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在家里也要谦卑的服侍我们的家人。那在教会呢，在神的家庭当中，我们又如何的能够来帮助别人啊，能够去服侍别人。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操练，但是人呢，是软弱的啊。最近我还在讲，我自己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啊，昨天我整天在教课啊，我有一门作业就是要我的学生全部来做这个 assignment， 是全部都是要 team project 的，分成四个小组啊，他们要去讨论，他们要去一起去啊，花很多的时间就在这个小组的这个模式里头呢，而且呢里面都是很多的花很多时间去做探讨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呢可能习惯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这些同学啊，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啊，甚至于呢喜欢迟交、习惯性迟交的人，我很容易对他们失去了耐心 啊，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包括现在我也需要哎，对那些迟交习惯的这些学生要有耐心啊。最近我一个助教常常的 complain， 有一个学生啊，他迟交，我就告诉他了，这个是神操练我们忍耐最好的办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第二个建议，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但要用谦卑的去服侍人，也要万般的来依靠神。我们要依靠上帝，因为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自己有缺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最大的帮助从上帝而来。因为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会感到无助、绝望、不知所措，甚至达到一个破碎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啊！我们呢最近有一次的这个 chapel 就讲到 cultural engagement， 里头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名词啊，它是日文叫 kintsugi 的啊，这是日文的叫 kintsugi， 这个翻成翻成英文叫做 golden joinery。 那这个什么叫 kintsugi 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杯子了没有啊？你好好的看啊，这张照片我花了十几块去买来的照片，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照片呢，你们看见没有？这个杯子是摔破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就像这个特殊的名字叫 Golden River 的，在这个杯子上呢？原来这个杯子是摔破以后，这些日本的这些陶匠啊，他们用金来填补，用金粉来填补。然后把这个杯子再重新的怎么样，再重新的拯救回来，修补回来。所以那些破裂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金河一样的，没有 Golden River 啊，借着这些金粉的填满这些裂缝呢，使这个器皿、这个杯子恢复原来的作用，而且更加的精美。弟兄姊妹们，其实上帝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补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命是破碎的，还记得我刚才讲的吗？但是上帝用他复活的大能，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能够回复过来。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这里看见靠着圣灵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产生了很多美好的基督的新的品格，不但回复过来，而且更加的柔美。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想要有喜乐吗？我们想要和平吗？我们想要恩慈，有忍耐，有温柔，有良善，有节制，有忍耐，有信实吗？弟兄姊妹们，这一些都必须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但是这一些好的在基督里的品格必须从仁爱开始，从爱开始。因为严格讲起来，这九个特质啊，它就是一种果子，一种属灵的果子，是单数的。如果你们去看英文的话，那个 fruit of the spirit 是单数的。 What is the fruit then? 我相信就是爱。这一切都要从爱开始。所以我们明白了真正的爱的意义，也通过这些苦难使我们能够培养认识这个真爱，也能够在行动里面，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爱借着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来，使我们培养有这样爱的品格，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真正神的爱内化在我们的里面。2014年1月，我的太太呢诊断出有这个，被医生诊断出有乳腺癌，对他来讲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苦难的时期。他经过手术以后，还要经过3个月的化疗跟 radiation。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3个多月的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对我的太太来讲。当然我们全家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3个多月来，在达拉斯地区呢，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制定了一个所谓的 meal train， 3个多月的时间，午餐晚餐来帮助我们。他们在家自己的家里煮了饭以后，从不同的 city 按着 schedule， 从他们自己的家最起码要开45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们，45分钟的时间从他们的家到我们住在 Prosper 家有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饭煮好了以后，开车45分钟把饭食送来、我们把这个 container 洗好以后，让他们又再开至少45分钟的时间回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因着这一些良善的基督徒，美好的基督徒来服侍我们，把神的爱清楚地表达给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humbling 的，用英文讲 humbling 的一个经验，对我来讲是不是很容易能够去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的，但是他们听说我有这个吃饭的恩赐，没有煮饭的恩赐那我们家的唯一的主厨已经生了病了，他根本不能在厨房待的，因为一闻到那个油烟的味道就会想要吐的，这样子的严重的程度，所以他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透过生活里面的苦难，让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神的爱，也能够体会，也能够亲自的品尝这样的爱的滋味，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把上帝的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很多的过程里头，也唯有经历过苦难，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真正的爱，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复活的力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整过来以后，我们还能够去帮助别人，这对我们来讲，真才是真正的荣神一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经历过很多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去忍受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仍然献上感谢，因为唯有靠着你，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喜乐的能够走过这些困难，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能够忍受这些苦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体验以后，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力量，使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充满了神的真爱，去施行在别人的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爱的行动，使我们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感谢主赐福给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